然后你知道我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会想要自杀的事情，我的录音软体没有按录音。
Why？ 你竟然没有按录音？
我刚刚就为了想要看我们录了多久，然后我一看到我想说为什么那么空呢，那才发现啊，没有按到录音。那我们已经录了20多分钟，可能前面的一些音质不会很好，不好意思哦，我再稍微剪掉，只要剪掉一些让那前面的打开沙丁鱼罐头开始咯。嗨大家好，我是吴鱼子。
嗨鱼子酱，
今天呢这一集呢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埔里的美食。
好，我们今天从转运站作为出发点，
然后呢会景点搭配着附近的美食，
对，
串联起来。
想说一般来说到埔里应该都还是用坐车的方式，
对，不过我们这次就是先不探讨你要怎么样搭乘交通工具。
嗯，对
对，我们就只是单纯的介绍，因为其实差不多你不管是开车或骑车都 OK， 只是停车的问题。但是反正我们就是先介绍这一些我们个人认为来埔里应该要去吃的或去玩的地点。
第一站你想说从早上开始，所以就可以先从我们埔里的地母庙开始。
埔里地母庙之前红起来就是因为有网友在网路上 po 了一张就是他拍地母庙屋顶瓦片的照片。
嗯，所以他的那个台湾青瓦台是从那张照片开始的。
地母庙呢，它是宇宙之母，又称无上虚空地母。
嗯，
那地母呢，地母至尊呢是主宰大地山川的神明，是道教的四御之一，与主宰天界的玉皇上帝并列。哦，所以他是并列，跟玉皇大帝是并列的。
对啊，
自古就有天阳地阴天公地母的说法，而古人尊天亲地也皆源自于人类对土地与自然的崇敬。
我觉得之后可以再来好好讲一下地母庙。
是因为地母其实它有很多的殿，那每个殿每一尊神都有自己的掌管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认真来介绍一下地母庙自己本身，就可以讲很久了。
但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就是来埔里的时候可以到地母庙走走，因为它的高度刚好可以俯瞰整个埔里镇，
走到它后面那个神殿的时候，
对，那个会很爽，
就当做运动这样。
那个很累，
小时候其实不太会走到后面，是长大之后才会走上去。
对啊，
然后才发现原来上面很多各式各样掌管不同东西的神明这样。
嗯，其实上面也蛮丰富的，像我们家拜拜其实除了土地公之外另外拜的就是地母庙。这几年地母庙的那个知名度有炒起来，
就是再加上今年去年一整年都不能出国，所以他们就会写说台湾未出国的景点，然后地母庙就是青瓦台这样列入他们的那个未出国景点之一，就也让很多人都来拜访。
嗯，而且我觉得加上其实地母庙它整个建筑还蛮雄伟，它其实是一直往上延伸，而且在半山腰，所以那个从地母庙看下去埔里的那个风景，或者是往上看地母庙整个范围的那个建筑，其实都还蛮有看头。
对，其实是很壮观的。然后它有时候中午还会有一些平安餐可以给大家吃。
对，地母庙的平安餐其实是蛮好吃，
那他们的安菇桂也很好吃，就是如果你逢年过节包含比如说地母娘娘生日可以去买那个他们做的安菇桂，那安菇桂很好吃。
对，刚好碰到节日的时候，就是这种宗教节日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觉得地母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进庙之前有一处奉茶的地方，
免费的养生茶。
对对对，
他那边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七叶胆啊、决明子茶，或者是有时候会有刺五加茶，或者是一般的 day by day 这样子。
嗯，
然后它就是让你免费喝，
有一点像平安茶的感觉。
对对对，就像平安茶这样，不过它就是有标示说就是你不能拿水壶来装，你要喝，你在那边你要喝多少都可以，但就是不要拿水壶来装，就在现场喝完就好。
像我们每次拜拜完就是会去喝个一两杯然后再走。
对，就是保个平安这样子。
我觉得下次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参拜地母庙的整个流程，
可以包含就是比如说糖果不能拿太多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个下一次可以分享。
对，我们先卖个关子，这个故事我们留着以后讲。
好，结束掉地母庙的这个行程之后呢，大家可以就是往外走，因为地母庙其实是在巷子里面，然后往市区的方向呢，其实第一个点就会先到18°C巧克力工坊。
对，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就是18°C。
嗯，现在只要 Google 普里美食，很多人都会介绍到18°C。 而且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它其实一开始只是一间小店面，然后到它现在其实发展成一个
被号称为18°C 商圈。虽然旁边周遭很多的店都是18°C 自己开的，
除了巧克力之外，其实那边也有他们的手工冰淇淋，然后木轮蛋糕，
然后很红的就是生吐司，他们的生吐司听说蛮好吃，然后也是要提前预定的。
对，我记得是去年很红生吐司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有推出这个商品。
但是就是之前我去台南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吃到18°C 的双麒麟，我那时候很生气，就会觉得，所以我现在就是，
而且你买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18°C。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跟朋友要去吃哈密瓜瓜冰，
嗯，
然后之后就太多人了，我们想说不然我们斜对面有一间卖意式冰淇淋，我们想要不然吃，因为人家有，他有请我们试吃。
等一下我举手发问，哈密瓜瓜冰对面就是全伟家，为什么你们没有吃全伟家？
我们有吃，我们吃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再吃旁边的冰淇淋？
我们就是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对面的呱呱冰人太多，
你们是想说
排队，
是想说附近的甜点都吃一遍这样吗？
再加上就是有点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是这样讲吗？
哦，因为他们给你试吃，那就试吃就好啦。
而且很多味道就是都没看过，但是我竟然也想不到，原来那是来自于普里，所以我就买了之后很贵，两球就90块了。然后就吃下去之后想，嗯，这个汤匙为什么尾巴有写一个18°？就觉得，嗯，怎么是18°呢？是18°C 有产汤匙吗？那结果当下真的去搜寻了一下这间店的名字，它就是18°C 冰淇淋的分店，在台南的分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暴怒，之后我们就马上去拍呱呱冰。
啊，最后你们有吃到呱呱冰吗？
有，还好有吃到。
可是它的那个摊位外面都看不出来有18°C 的 logo 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一间店它，因为其实去蛮久以前去的，但是我真的当下印象没有觉得它是18°C， 因为它有卖鲷鱼烧，我觉得我的警觉性太低。
对，18°C 也有卖鲷鱼烧，他们鲷鱼烧其实也蛮好吃的。
那边也有卖鸡蛋糕。
嗯，
什么猫咪鸡蛋糕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我们现在要我们在讲那个普里的18°C 商圈那边，其实各式各样的那种散步小吃都有。如果你真的是从外面特地来普里玩的话，18°C 商圈可以去走走，可是那边人真的太多了。刚突然想到一个，就是18°C 那边在过去有一个也是早餐，而且是比较中式的早餐。就是那个 K 狼啊的炒面，
对对对，他们的面，
嗯，这是我们家老爸最爱吃的炒面。
他说他吃了快30年，
真的假的？
对啊，那一间店20多年了，从他在普里所就有
了。等一下，那间店20多年了，然后他吃了30年，
就是四舍五入啊，无条件敬畏，直接简称30年。哎、欸，他在普里所就有了，
哦，那真的是蛮久的，
至少有个20吧。超过了。
那间真的是很传统，就是它的那个一楼里面店面其实还是制面厂的感觉，就是机器什么也都摆在里面。
因为那间本来就是制面厂，
嗯，
那间本来就有在卖面，
嗯，
然后只是因为可能卖面之后就自己在炒。它的比较特别地方，它面真的是很香，我真的是没有再吃过第二间的面那么香的，之后可能变得比较养生，我早餐就不太会吃那种炒面。以前真的就是会去吃，重点是它一盒很便宜，一盒才35块。
我记得最早好像20、25。
对对对，它慢慢长起来，然后它的猪血汤也很好喝、
嗯、重点是它超大一碗，就是你买一盒超多，大概可以、
欸、可是要看人，如果是老板娘盛的会比较多
哦。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这个路线这样吃完之后，其实也可以到实验林走一走，它里面有一间就是日式的小木屋，那边也蛮好拍照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一句话会不会被剪到那个就是正节目里面，不过还是要讲，就是实验林那边蛮阴的。
好，对，晚上不要去啦，白天可以去。
可是很好笑，就之前他说晚上不要去那边，跟人家灯会之前办在那里啊，灯会就是要晚上去逛啊。
我说平常啦。
对，其实就还是外地人不知道就不会想，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就还是会稍微提醒一下，体质不是很好的人就还是不要去那边逗留。
好，那就到你想要介绍的那个茶贵了。
对，他其实刚刚查了一下，好像不是在打铁街那一条上，但是就在那附近。
嗯，
然后呢实际的店名呢也有点忘记，不过呢就是稳到那条路上呢，嗯，它会有两间，可是左边那一间呢是比较好吃的，啊，右边那间是看到左边那间在卖超阿贵，自己也出来卖超阿贵的、
哦。我知道你讲哪一间了。
对，我们拜拜都会去那一间买超阿贵。
但那边实际上其实不算在打铁街那一条路上、欸，哎，
还没到吗？
没有啦，他在那个补习一。
我知道你说补习班上来那个入口。
对，我跟你说现在这样子讲啊，在听的人根本听不懂到底在讲哪里。
是，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不然就说靠近妈祖庙的超阿贵。
好，我觉得如果想
要，我觉得靠近有点远，
如果真的想要吃，这样问一定问得到，因为就是过年过节其实很多人都会在那一间买超阿贵，各种
那间生意
各种果类大家都会在那里买，
然后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的话，你再私讯我们粉专，
嗯，
我们小编再回应。然后听说如果你想要只吃皮，你也可以特别跟他讲。
有，就是像我这种人贵只吃皮，我不喜欢里面有包东西。
可是我真的我是喜欢里面有那个菜包米，那一定要菜包米，没有菜包米我觉得就少一味。
我在台北然后台东也都有吃过，就是只有卖皮的那种茶柜，但是真的就不同地方它习惯性的口味不一样。
你说那个皮的味道吗？
对啊，
因为其实它的原料有很多种
不同的草。
对对对，就它可能这一间用的草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可是它也可以叫超阿贵、
嗯、
就像青草茶一样啊，青草仙草有很多种类。
哦，是，
那他们煮出来都可以叫做青草茶或仙草茶、
嗯、
只是看你调配的配方是怎么样啊。那一间超阿贵它调出来的是很好吃，然后冷掉也很 Q， 里面的馅料也很好吃。这样
我觉得贵好不好吃就是要冷了之后就知道。
有一些的那个超阿贵可能就是出生就死了。
我觉得不止超阿贵，安菇贵也是这样，就是你刚买它刚做好的有点温温热热的时候很 Q， 可是有的放到冷掉之后它变得跟黏土一样，怎么吃啊。那我们如果是从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在埔里打铁街，然后你可以再继续往恒基宫的方向，那边可以接到埔里酒厂。本来玉子是不想要介绍酒厂，但我觉得酒厂其实还是有一个东西我蛮喜欢的。我有时候真的是回去，夏天的时候回去，然后偶尔也会想要去买来吃的，就是那个绍兴米糕冰棒。
绍兴米糕冰棒是真的蛮特别的啦，因为埔里就是产绍兴酒。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买埔里在地的伴手礼，酒厂那边也可以去看看。
爱兰白酒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
因为埔里水质好，所以出产的酒都蛮有名的。然后在那边也可以买到埔里米粉，我觉得埔里米粉也是一个特色，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那个新竹米粉。
对，新竹米粉是比较偏 Q、嗯、
对
对，它咬起来比较有韧性，可是埔里米粉是比较容易咬断的。
那如果说就是从酒厂那边逛完然后出来之后也可以吃那个金瓜米粉。
你说在有一间转角那一间米粉店吗？
对，
那一间生意也很好，
那一间也是只要一到假日就会爆满。
这样子会让我突然想到再往上往那个仁爱圆环那边的转角那一间、嗯、那一间小吃店，对，那边有一间宝岛眼镜的对面。
他卖什么？
他就是中餐要去就炒几盘菜啊，什么都可以炒，饭炒面或者什么一些快炒类的，然后那边有卖猪脑煎蛋。
哦，这我没有印象，没吃过耶。
猪脑煎蛋就是这一间店红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美食节目来拍都会去那一间，像时尚玩家也有来拍过，他们就有去吃那个猪脑煎蛋。是没有看过猪脑煎蛋啦，很少在外面的店有看到这种菜。
嗯，
对，就也是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倒回来讲到那个打铁街那边好了，那边普里农会那一条路下往下走有一间早餐店，也是传统的早餐店，然后我们家必吃的就是那个猪肉馅饼。
对，猪肉馅饼它的位置其实如果要正确讲的话，比较简单讲的就是在育婴国小附近。好，没关系，你听不懂也没差。重点呢就是那一间的猪肉馅饼呢，因为我在台中有吃过其他间店的猪肉馅饼，可是那个猪肉都没有生命力，就是你咬下去你会看不到这个肉它的前身是猪，可是呢这一间猪肉馅饼咬下去你是会觉得哦好多猪的那种感觉。虽然现在可能猪肉会有一点点不太能吃，不过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先认清一下有没有台湾猪标章。但是就是它那个猪肉，它那个猪肉馅饼里面那个馅呢是会爆浆的，所以如果你是刚买来吃下去，你是会可能会有一点三度烫伤，但那真的是好吃啦。然后肉汁也很多，也很甜，
很香。
其实其他的东西就很传统的早餐，很像永和豆浆那样子，包含就可能是蛋饼啊，有的没的。但是那一间的早餐，说实在真的是我目前真的吃过好吃的早餐。只是它因为距离，对，中式早餐，只是它因为距离我们太远了，因为它要跑到那个地方，不是我们附近的生活圈，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特别会去买来吃，但偶尔还是会去买。
因为我们是在北埔里，哇，埔里那么小，还是分南北。我们在
北区，
我们在北区，然后在南区，所以有一点点距离，但骑车大概10分钟吧，就到了。
对对对，因为你会觉得埔里好像超过5分钟就是远了，
超过5分钟就要考虑要不要去。
对啊，如果超过10分钟就考虑要不要开车。
嗯，但如果说你想要吃这个猪肉馅饼的话，建议要在8:309:00之前就要去买。
哇，那我们刚刚介绍的地母庙可能在开庙的时候就要去咯。
就是都介绍给大家，然后我们之后，其实我们之后也可以以就是游程的方式再把不同的路线跟大家分享。
想要免费宣传你的商店吗？沙丁鱼罐头让你在节目中免费刊登广告，零成本，完全免费，让您多一个曝光的平台。详细刊登资讯请下沙丁鱼罐头粉丝专页洽询。
讲到早餐，我觉得可以先讲另外一边的早餐，在算埔里的市中心，埔里镇公所那边上去的右手边，哇，好详细。
简单来，这太 detail 了。简单就是埔里早市，
有一间叫肉包里，它也是都在卖早餐，就是有包子、馒头，然后它的馒头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像一般的早餐店你可以选择白馒头、黑馒头、芋头馒头，就紫色的那种，但是你还可以加料，不是一般大家知道的什么加蛋加酱油膏，不是，它可以加花生粉跟奶油，
而且它那个奶油很明显的就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奶油。
它的奶油很好吃，就它奶油本身带有甜味跟奶油香，然后你可以选择我只要加奶油、花生粉，或者是这两个东西都要加。我建议是花生粉跟奶油都加，
因为我有一次为了想要健康一点，所以就会觉得说不然我不要加奶油，我只加花生粉。 No， 那个就会觉得不好吃。
我小的时候我叫妈买的时候，我只加花生粉，奶油跟花生粉它在加都没有在手软的。
对对对，
嗯，最推的就是黑糖馒头加奶油花生粉。
对，不过那一间店其实说是早餐卖，但它其实是早上就开始营业，营业到傍晚。
嗯，
对，它其实算是整天在营业的。
对，
如果假设你是下午的话，你就是可以当个小点心吃这样子。
对，
因为一颗也蛮扎实的，说实在。
哇、哦，那一颗可以吃很久。
对对对，再加上因为它的罪恶感会让你不想要一颗马上吃掉。
但我觉得撇除罪恶感，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来吃看看。这个很好吃，
这个蛮特别的，对，因为在外面只有馒头夹蛋，然后很少会夹花生粉、欸、
我目前在外面没有看过这种吃法，
对，都只有馒头夹蛋这样而已。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哪一个美食？
之后的话，因为我们刚刚的断点是断在那个猪肉馅饼嘛，
对，
那因为附近就是妈祖庙，所以就会。你如果真的觉得太饱了，你就可以去走一走。
我觉得埔里很特别，是埔里不靠海，但埔里也有一间很有名的恒济宫妈祖庙。这个之后我们在介绍地母庙的时候，我们也会一并在介绍妈祖庙的这边的历史。
对，然后它旁边是孔子庙。
嗯，
对，很多考生都会去拜拜。上次走进去才发现，我考试真的没有来这里拜过哎、欸。
哇。
这就是都没有在这边拜拜过，都是去鱼池的孔明庙拜。
哦，
就是没有在埔里的孔子庙拜这样。
但埔里的孔子庙也很有名，其实埔里的考生也很多会去孔子庙这边拜拜，
主要是因为近啦，也方便。
然后它其实也蛮灵验的，我之前也有听过几个故事。那这边那个恒济宫妈祖庙跟孔子庙其实就是一个参拜 set， 就是你来这边拜的妈祖庙通常都还是会走到旁边的孔子庙去拜拜，
就真的在隔壁而已，走一个小门过去就到了。 对，
对，那如果照这个路线，我们可以往上走来介绍一下爱兰那边的好吃的东西吧。
爱兰算是埔里的高地，因为其实在很久以前埔里是一座湖，
是，
然后爱兰那边呢，就是有点湖边的意思、
嗯哼，
然后是水退了之后才有形成埔里的盆地。
那我特别想要讲的是，在爱兰国小对面有一间早餐店，它也是传统早餐店。那它那边最有名的就是咸油条。一般我们知道的油条，可能夹烧饼或者是沾豆浆米浆吃。
对，就一根粗粗硬硬的那样。
好。想要表达什么？
啊，它就粗粗硬硬的，然后脆脆的。
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这个咸油条，它其实是软的，有一点点像面包。
对，它其实是面团啦，它是制作方法，它是用面团去炸，然后炸到蓬这样。
它里面其实就会有很香的芹菜，然后葱，然后整只的那个味道就是咸的，因为像我们一般的油条，其实它是没有调味的。可是咸油条顾名思义它是咸的，然后它是软的，
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再夹蛋这样。
这个也是很好吃，这个也是有的时候回埔里会特别想吃的早餐。
但是因为自从那一间店红起来之后，埔里的各个街口都会卖咸油条，大家的味道就都差不多，但是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吃到好吃的还是得跑到爱兰。
对啊，我如果带朋友回埔里玩早餐，我也都一定会带到爱兰这边吃这个咸油条。
可是它超过十一点就没有咯。
它通常你只要超过十点你就买不到了。
它也不是说一直供应，它也是限量的。
对，那我们就再回到埔里市区来介绍一个甜的好了。先说只要搜寻埔里小吃或埔里美食，会搜寻到另外一间汤圆，某妈妈汤圆。
哦，对，这个某妈妈汤圆。
对，但是说实在我觉得埔里人很少会想要吃某妈妈汤圆。
某妈妈汤圆他之前在逢甲那边就有开分店咯，他是有开分店的。
嗯，
所以他就已经拓展出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知名度其实很高。
对啊，
但是某妈妈汤圆我真的觉得去吃他的汤圆不如去买桂冠汤圆回家自己煮。
有这么严重？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重点是因为他的价格其实不低、
哦、
他价格蛮贵的。
对，
然后你说一颗其实好啦，一颗也蛮大的。
嗯，
可是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他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会觉得必吃的那个芋圆，其实我觉得吃起来跟九份芋圆的那个感觉差不多。然后如果是以芋圆来比的话，我们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阿里婆。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里婆是高中的时候，
嗯，
一开始就觉得它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小店，就是一很普通的饮料店这样，但之后吃了几次发现它其实用料是算蛮实在的。
对，重点是它，我觉得它 CP 值很高。夏天的时候，它的芋圆你可以搭配着那个仙草冰一起吃。
然后它冬天也有热的。
对，如果说想要吃，也是吃那个某妈妈汤，就想要吃这一类的话，我会比较推荐阿里婆。然后如果是吃完阿里婆之后呢，那条路你往埔里国小的方向，那边其实也蛮多很有名的小吃摊，那边其实很多间，就是你只要搜寻埔里美食也都会看到的几间必吃的，但我们那几间就不特别介绍。
对，阿嘎巴丸呢是目前我们家包含我自己就是公认最好吃的肉圆店。它的肉圆其实不大，然后你说有到便宜吗，其实也还好，因为它有涨价，可是它的肉圆就是 Q， 然后它的那个料跟它的酱汁呢都调得恰到好处。然后因为埔里吃肉圆的特别一点，就是你要先把皮吃完，然后再去加它的高汤。
对，
把里面的笋丁还有那个猪肉块混在一起，然后加那个高汤进去，就变成一碗热汤，然后再一起就把剩下的料吃完，这样子就比较特别的吃法。吃过很多其他间店的霸丸，其他间店的霸丸真的就可能是粉浆条的问题，再加上酱料的问题，就会让我们就吃到那个霸丸就会没有生命力。可是阿嘎霸丸不会，它真的就是集任何好吃的元素于一身。
所以皮也有分有没有生命就对了。
有一些皮咬下去你就很像失恋了一样，
无精打采，
就咬下去就这样，就没有生命力的霸丸。
那它有营业时间吗？
傍晚中午过后，中午应该有啦，因为 它是有店面有座位的，所以其实中午应该就有营业了，接近中午就开始营业，那一直营业到下午。不过因为我们家吃霸丸的习惯都是在傍晚，可能有点小饿的时候，在晚餐前会去买个一颗来吃这样。
然后一定会煲那个汤回来。
那如果在现场的话，就是那颗霸丸的汤是可以一直加的，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实埔里买霸丸你那个汤也都是免费的，
它就是一般的猪骨高汤，
清汤，
汤真的也很重要。有一些霸丸店就 Olobo Z， 因为好吃的高汤它一定是要可能有炖过，它是要有味道的，可是很多间店它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清汤，就给你喝，就会觉得我又不是在喝洗锅水。
对，所以推荐阿嘎霸丸。饮料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提一下，因为那一直都还是埔里的特色。盐树在京都餐厅旁边，
然后在仁爱公园也有分店，它其实现在也很发展出很多不同的饮品了。然后它因为坐落在埔里的京都饭店，数一数二有名的一间吃和菜的餐馆的门口，就在门口而已。
它其实现在新北那边好像有开分店，然后南部好像也有。
但是可以说真心话吗？因为小时候那时候喝的时候是真的很香，那个冬瓜奶还包含什么南瓜奶啊、芋头奶，那个真的很好喝。
是，
但是因为长大，其实我蛮久没有喝盐酥，但是因为过了好多年再去喝，就会觉得那个冬瓜的味道淡很多，没有以前喝那么浓。对，所以其实盐酥也自从那一次之后就被我排开在埔里人推荐的名单之内，因为我会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变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介绍到晚餐的部分。主要呢，因为来埔里玩都会是假日周末，所以假日周末就会推荐大家晚上就会去那个夜市逛一下，因为夜市真的吃的东西会比较多。那我们这边有稍微整理几个我们在埔里的观光夜市会有必吃的几间店。
普里观光夜市入口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先看到第一家可丽饼，可以先来找丽饼阿姨来买丽饼。
对，这间丽饼阿姨呢，我们真的是也是吃了很久，从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吃，吃到现在都还有。然后呢，有价格有上涨，就涨个5块钱，但其实都还好。它的料很十足，然后也很多口味。包含我们都会去吃，比如说什么乳香起司，就是炼乳加上起司，
对，
或者是抹茶口味啊，巧克力口味啊，或者微波味，很多都可以点，然后价格也都是在50块以内可以解决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是，它的可丽饼并不是那种很华丽、很多料的，
就不会给你挤很多鲜奶油、摆草莓或摆一些脆梨酥那种，不是那一种的。然后它的皮也不是那种软的，
对，
因为有些可丽饼，日式可丽饼它是偏软的，可是它的可丽饼是烤到有点脆脆酥酥的，所以很好吃。
这几年我们回去夜市吃的时候，那一间就会非常多人，
因为在前阵子，也没有到前阵子，好几年前，在这个夜市里面也有另外一间可丽饼店，但是那间可丽饼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受我的青睐。但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也是粉浆的问题，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讲那些肉圆那个粉浆的问题，那粉浆让它烤不脆，会软软的，
对，
可是如果是丽饼阿姨烤的话呢，就会酥酥脆脆的，
对，
所以这就是可能比例的问题。那一间店呢真的果然没多久就倒了，就是那一个摊子就走了，
他就没有再煮了。
所以丽饼阿姨真的是非常好吃。然后再继续往里面走的话，就会有另外一间，是先遇到是地瓜球。
对，我觉得地瓜球就是每个夜市都会有，
对，是一个很庶民的小吃。
但我觉得很多的地瓜球很雷耶，要么就是分量很少，要么就是超硬，我不知道它硬什么。
对，我之前在台中的忠孝夜市有买过那个地瓜球，我买那一摊呢是它是炸好放着，有可能有点凉掉 ，OK， 这个硬就算了。另外一间是刚炸好，然后我们只是拿回去饭店吃，它就硬掉了。
但我觉得普里这个地瓜球，它第一个就是它非常便宜，它有小包的30块，然后大包的50。女生的话，你可能只吃这地瓜球，你可能会吃饱。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空心感很够，外皮又不会过硬，所以你咬下去就是那个口感就非常的棒。
继续再往前走，会有一间炭烤臭豆腐。
对，炭烤臭豆腐这个也是很久之前就一直都有在卖的，然后越卖越它的那个炭烤那个炉子越来越专业这样子。然后再继续往一进入口就要右转到底的一间烤玉米，因为烤玉米这个我真的去外面县市的夜市才知道外面的烤玉米卖的有够贵，尤其你去那一些观光夜市，那些观光夜市卖的烤玉米一只给你100块都有可能，可是你卖100多块，它的料酱料也没有多好吃。但普里这间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它的价格都是定好的，比如说这一只比较小一点就是35，大一点的可能就是40、45、50，类似你就可以挑你自己想要的。重点是因为这一间店每一次人都很多，所以你一定要，如果真的要吃这间烤玉米，建议呢你先去排烤玉米再去买可丽饼，因为这两间都是要等最久的，就是先后都是可以这两间先买然后再去逛其他的。
对，
因为烤玉米真的要等超级久，但那间烤玉米是真的很好吃，因为它的酱料刷得很均匀，然后很十足，然后味道真的是很棒。重点是一只你最便宜的可能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35块，但是最便宜的就是至少40块，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还是要挑好一点的玉米，真的会比较好吃。
我觉得很特别是你可以照你自己喜欢的玉米的种类，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 Q 一点，有的人喜欢吃软烂一点，然后有的人一定要吃硬的，他可以帮你挑。
对，就是可以这样子挑，然后价格又是很清楚的写在那边，不会因为你今天挑了这一只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重就会比较贵，没有，它价格都是规定好的。
我觉得外面烤玉米最常见的那种纠纷就是价格不透明。我们之前去花莲东大夜市有一间烤玉米，我们好像才买2只吧，然后它是称重的，烤完之后200多块300块。
所以纵观以上来看，这几间从进去的可丽饼到后面的烤臭豆腐 还有地瓜球，在最后的烤玉米，这几天基本上都是我们必吃的。那其实你这些东西基本上吃一吃，再加上你可能突然看到喜欢的东西再吃一吃，大部分大概都可以饱，而且价格不会说贵到哪里去，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埔里观光夜市推荐的几间店给各位听众参考。然后我们还必须要私心推荐另外一间，在不是在夜市那一区，是在埔里的埔里国中后门，
对，
再过去一点的一间家乡烤肉，
靠近那个巴德夜市。
对，靠近巴德夜市，家乡烤肉这一间也是从国中国小吃到现在，它真的已经生意很好，到你可能真的要前一个小时去预定，你如果现场等可能要等半小时以上。
对，
然后它最好吃的就是要吃它的猪血糕，不过完蛋，我们现在好像猪肉制品可能要少吃。不过它的猪血糕是真的很好吃，因为它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它有刷柠檬汁。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就是它的酱加上它的柠檬汁超搭，吃完之后不会很腻，因为有的烤肉酱其实你吃到后面会觉得太咸或太甜都会很腻，但它就是多了那个柠檬的那个味道。它除了猪血糕之外，它的那个甜不辣也很推，
甜不辣也很好吃，而且也是少数埔里的店比较没有走味道的。
对，
这间店呢就是我们今天算是埔里的行程到晚上的最后一间推荐给大家的家乡烤肉。所以以上呢，从我们早上从第五庙出发一直到现在晚上夜市还有烤肉，就是都推荐给大家。那因为埔里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来埔里玩呢，要么就是上山去清境，啊，不然就是去鱼池的日月潭。
对，
那当然日月潭跟清境都有自己好玩的地方，但大家都会忽略掉中间这个埔里的小镇其实也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不管是店面也好或是景点也好，都还是可以去探索。所以就是借由这一集呢，希望让大家可以有时间抽空来埔里一天的行程两天的行程，慢慢认识一下埔里这个小城镇，我觉得会蛮不错的，
毕竟是台湾的中心，可以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对，因为今天主要都是在讲美食，景点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去探讨，
我们之后再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埔里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对，这个就主要就是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埔里美食，还有几个必要去的景点的小介绍。那如果你有可能有来过埔里玩的，或者是想要来埔里玩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再推荐给你们的，我们就会回复给你。
或者是有来过埔里，然后有吃到觉得很厉害的店，但是我们这次没有介绍的，也都可以再跟我们说。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沙丁鱼罐头，那我是乌鱼子，
鱼子酱，
那我们就下一集的沙丁鱼罐头再见，拜拜。